西瓜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41章第8节看起。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不安，他连续做两个怪梦，他很不安很害怕。以前的人其实今天也一样，都很迷信，尤其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很怕丧失权力，所以相当的迷信啊。我们只有信靠上帝才有真正的平安，才能真正找到正确的答案。但法老还不认识上帝，虽然上帝在他身上有很多恩典，我们看到这个法老是一个有智慧心胸广大的法老，很好，但他不安，他害怕，他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，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。跟尼布甲尼撒一样，把所有的术士博士找来。各位，这些人术士博士呢，其实都是算命占卜的。从圣经来看，这些人都不是正派的人物，都是神不喜悦的人物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些不是正派的神不喜悦人物，神还可以使用这个行业。因为到后来，但以理也被列为这些术士博士当中的，甚至被人这样称。当然神不喜欢我们做这些算命的事情，但以理之所以能够帮尼布甲尼撒他们深列这些人当中的人物，他得到知识，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知道这件事或这个梦代表什么意义，不是借着巫术，是借着对上帝的信靠。但那个行业还是不是一个好的行业，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。那后来耶稣出生的时候，也有博士来看耶稣，我们相信也是神给他们的指示，而不是他们用那些巫术神不喜悦的方式得到这些。不过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各行各业都不是圣洁的，各位包括牧师也不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才称义，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没有办法称义，我们是罪人，都是带着污秽的。有人因为神的恩典可以做得好一些，有人做得更是恶劣，但是基本上我们都不能借着自己所做的任何事称义。我在这里只是在说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不能称义，但是我们在各行各业上面又要忠心，又要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忠心的去做去服侍。因为即使是堕落的世界，即使我们是堕落的罪人，我们相信神仍然叫我们在世上生活，而且给我们恩典慈爱和智慧，让我们尽量的把神的旨意活出来讲出来。包括你在埃及这个异地，也可以讲出说出做出上帝要你做的事情。现在法老这个梦没有人能够解，法老就很害怕了。这大家听了以后，然后就纷纷的说，然后法老都不满意，还是大家听了以后面面相觑，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总之法老比尼布甲尼撒好，他没有马上就要把这些人都杀掉，把所有的术士都杀掉，他也没有像尼布甲尼撒一样，甚至连梦是什么都不跟人家讲。法老算是一个好法老，但不管他好他不好，梦解不出来。哦，这个时候九正被提醒了。第九节，那时九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。哎呦，我有罪了。各位，九正有罪吗？如果九正被关起来是真的因为这个造反的事情、下毒的事情的话， 那九正可能没有罪，因为最后他官复原职了，还他清白了。当然也可能有罪不被人知道，这些事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他现在想出罪来了，他可能过去如果没有屈打成招的话，就是他真的无辜的话，他是没有罪，但现在他想到他的罪了。哎呀，这真的也像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的罪，圣灵的工作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我们有罪，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。圣灵的光照能叫你看到，圣灵的光照不一定是叫你看到自己的污秽，看到自己的疏忽，使你承认你是罪人。这时候九正也想到他的罪了，他的罪也许不是曾经谋反要暗杀要毒杀法老，但他的罪是一个亏欠。各位，如果您是非基督徒，这段就对您特别有关系，对基督徒也是。你的罪不一定是杀人放火，可能你是一个道德非常好的人，比我们基督徒还好，你没有杀人放火，但你的罪是你竟然忘记忽略了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你竟然忘记了忽略了信靠这位上帝。虽然你的道德很好，这一点我们也很钦佩，我们也很感谢上帝，但你没有因此去信靠上帝，那是你的罪，你要为这个自己责备自己。九正他以前可能是无辜的冤枉的被关起来，但他的确亏负了约瑟，他可能答应我一定会跟你讲，他却忘记了，所以他这个忘记的罪他今天想起来了。约瑟当年帮他解梦，他也因此答应约瑟会替他伸冤，结果梦解的完全对，他的伸冤却没有做到，他的告诉法老有一个希伯来人被关他却没有做到，这是罪恶。他今天看到另外法老做的两个梦没有人能解，他就想起约瑟，也就想起自己的罪过来。这九正这样讲也实在是很了不起，我们通常都会对别人对我们的罪恶念念不忘，可是我们对别人的亏欠我们常常忘记了，那也是罪。他现在想起来了，感谢主，他不是说啊，我承认我在下毒的事上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但我在忽略别人的恩情上，受人之托事上有，这个有罪。我们对神都有罪，我们忘记他的恩惠，我们故意不记得他的恩惠，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罪，我们求神赦免，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不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第十节，从前法老恼怒臣仆，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的府内。哎呦，以前我被你生气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啊，那这到底谁对谁错，他不多去讲了，但他的确惹了法老的恼怒，那是真的。十一节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跟你现在很像，我们是有两个梦，在同样一晚上做了两个梦，不过那是两个人，你今天是一个人，各梦都有讲解，那梦不是随便的梦，有它的意义。法老，你的梦有没有意义我不知道，你的梦人能不能讲出讲解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那次的梦是有讲解的，他可能有讲他可能没有讲，但在这里的记录的就很简洁了，就是说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，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，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膳长被挂起来了。哦，那个梦是什么，他在这里没有讲，可能当场有讲，作者圣经的作者觉得不需要记载，但是那也有一点紧张，也许在那个时候他不需要多讲什么话，因为现在法老最需要的是解梦的人，而不是听过去两年前的一件老事情，但是这个人能不能过来，能不能叫法老心动，他也许也要把那个场景，把约瑟上一次很精彩的解梦讲出来才行，所以他简洁的讲了一下，可能他讲的是，我们都不知道那梦是什么梦啊，可是呢，法老护卫长的仆人呐，他是能够解梦的人。各位，其实九正啊， 就这记载的话，他一直都没有替约瑟伸冤呢。他没有说那个少年人是冤枉被关在这里，他没有讲。也许他讲这个事会得罪护卫长，他不想讲。也许他讲这个事会得罪法老，法老你的底下大官冤枉了别人，他不敢讲。所以其实九正还是没有把这个事情替约瑟伸冤的事情办到，他只是讲了约瑟做的这件事情，这个九正还是不够好。但是我们感谢主啊，神替约瑟伸冤了。这个希伯来少年人呢，他不能不讲到这个希伯来少年人，太特别了，替我们解了这个梦。他甚至之前是护卫长的仆人，表示他实在不错，有点斤两的。你没有一点斤两，你如何来服侍护卫长的护卫长呢？如何做得到护卫长的仆人呢？何况你是一个希伯来的少年，少不更事，又是一个外邦人，你的语言你的能力能够做到这样吗？哦，我们把梦告诉他，他真的就把这个梦圆解了，解得非常的好哦。那怎么叫圆解呢？因为后来发生的跟他讲的一样。也许这里这个九正多讲了几句，也许没有多讲，总之他把那个重点讲出来。哦，原来我们做的梦跟三天以后我们的生死有关系啊。当然他在这里也许也在称赞法老英明啦。哦，神明就把你的判断先告诉了我们，可见呢你判断是对的呢，也表示我是无辜的，也表示善长真是有罪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含义在内，但是他就把那件那个梦讲出来。那梦不是一个小梦，那梦跟法老您的判断有关系，跟我的无辜有关系，跟你的恩惠有关系。果然就是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善长是被挂起来了，被吊死了。那法老有没有问，那你的梦是什么？他有没有先讲梦是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了。但现在可真是紧张了，也很刺激了。法老也不想再听了，因为过去不管再重要的事，没有我今天做的这两个梦需要有个解释这么重要，急得不得了，赶快知道。又让我们想到尼布甲尼撒，不解出来现在就杀头，把你们通通杀掉。他太需要知道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了。各位，有谁比约瑟更急呢？可是神叫他一等，等了13年，他才圆梦了。九正善长的梦三天以后就圆了，法老的梦是立刻就开始圆了，虽然圆的时间很长，总共也是14年，但是叫约瑟一等等这么久，真是好长啊。而约瑟不知道，都是梦，有的成就快，有的成就慢。我们感谢主，主都有他的美意。我在这里说，我也要说，各位，你叫我受冤枉受委屈，我也等不了那么久哎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吧，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灰心不丧志，我们继续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。好，现在我说是非常快动作的了。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，赶快啊，快啊，快，起码听他讲讲看嘛。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。神慢慢做事的时候，真的你真的是慢郎中，要等多久啊？我是急惊风碰到你，要死人了。现在急忙了，神一快脚又快的，迅雷不及掩耳啊，快的不得了。各位，这有点像主的再来啊。我们等等等等等等，好像主都没有了，我们就打盹睡觉。哎，主又在我们打盹睡觉的时候来了，像小偷一样。所以任何一个时候都警醒，都好好信靠我们的神吧。很快的带他出监，然后就剃头刮脸换衣裳。这个埃及人这一点是特别的哈，很多民族是留头发的，以色列也是留胡须的哈。埃及人都是刮脸的啊，他们是。不要有什么毛发的，头也是光头啊。换衣裳，这可能跟埃及那个地方太热了有关系哈。约瑟就干干净净的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洗澡，还有没有喷药啊等等的，就到了法老面前。哦， 我们也要想想约瑟啊，在监狱里突然下了个命令，赶快带他出去。带他出去是砍头吗？是杀头还是做什么也不知道。然后大概不是了啊，要剃头，要刮脸，要换衣服，换上的衣服看起来也不错。他们会不会跟他讲啊？可能需要跟他讲。可能约瑟也会问我要干什么，要去见法老，什么事啊？不跟你讲，或者要先跟你讲，你最好准备准备啊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法老是一个好的法老，所以大家对他印象不坏，应该是哎，恭喜你，你要见到法老了。不过呢，你最好预备一下哦，要考你的试哦，没有人答得出来哦。约瑟有把握吗？各位，约瑟是稳若泰山的人，在这么多年的磨练里面，他更是处变不惊啊！我们说装进自强也可以。我们对主也应该这样，或者说我们活在主面前也是一样。这个世界任何的变化，应该让我们不慌乱，我们仍旧平静安稳，我的心不浮动，不会乱，因为神在我里面。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是血肉之躯，我们会慌乱，会紧张，会灰心，会害怕。连神的仆人，包括摩西，甚至神的独生子耶稣，也有他紧张的时候，或者是乱的时候。在约翰福音常常讲到说，耶稣心就忧愁，其实呢，忧愁里面有乱的成分。所以有这情绪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能够凭着神给我们的恩典、慈爱，我们对他的敬畏而产生的智慧，我们来处理这些事。约瑟在从监狱里到法老面前，哦，那也有很多情绪的变化，但有一个我想是紧张了。我们当然觉得他要被释放，但是他如果没有解除那梦，他能够释放吗？而这么难的梦，所有人都解不出来，他解得出来吗？我们不是骄傲，我们就只有信靠上帝，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担子，给我们每个人试炼是最恰当的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其实是两个梦，这两个梦是一个梦哈。我们说了三组三组的梦哈，没有人能够解。我听见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解。哎呦，那个九正还很会讲话哎，他所有讲的言简意赅。法老有个印象就是听了就能解。各位，这解梦啊，我们基督徒是不算命的哈。如果你去算命，我在想，如果那个算命人半天了，我们会很急啊。我猜很多算命的，我们基督徒再一次说，不但不允许做这个，而且把这个看作是很大的罪恶、邪恶，不做这些事情。但他会吊你的胃口，甚至我们看有的在章回小说里面，不必你去算，你走过去，他说，哎，那个人回来回来回来回来，你有大富大贵之相，或那个人回来回来回来，你印堂发黑，哦，三日之内会有大祸，你要听听解法啊。我觉得这些都是骗钱的，我都不太相信。当然我们也相信，神可能可以借着这些，或魔鬼可能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欺哄人，但是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基督徒不这样做。我只是要各位有一点想象力，就是当约瑟听了这个梦以后，他能解吗？那个九正有没有吹牛吹过头了？他一听就能解，他不需要祷告，他不需要想。事实上，但以理是不是更会解梦？他不听就能解啊，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。你不讲，尼撒不讲啊。我们在人生，人生如梦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，因为真的你想不到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，而且都像梦一样，如果不是在主里面，到最后都不是真实的。梦如人生，而梦里面常常栩栩如生，也把我们吓到了。可是真假到底如何？我们在主里才有真实，而且有永远的真实，连梦里也有它的意义。你听了就能解。当然我们要说，那要看这个梦是不是有解啊，梦是不是有意义，可能梦没有意义啊。怎么回答？我们感谢主，约瑟不是吊胃口，约瑟不是不识时务，约瑟不是避重就轻，约瑟不是不当在这个时候讲这种话。我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哎，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也在传福音，那个时候也在传福音，动不动讲耶稣，实在是不识好歹，不识时务。各位，我们承认有的时候包括连耶稣也不讲话， 我们有的时候闭口不言，也许也是对的，不是也许，应该也是对的，如果神叫我们闭口的话。但是如果我们开口要讲主，我们也想到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这也是对的。这是使徒对逼迫禁止他们讲话的人的反应。我们看见听到的不能不说，神给我们命令我们不能不说，我们一定要讲。那我们可以说，除非神有特别的禁止，我们应当是对于我们的神，他的美，他的善，他的好，他的独一，我们该认识他，你们该认识他，该信靠他，该敬畏他，该爱他，我们不能不说。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只有说，我们希望我们有行动，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所说的是真实的。好，现在约瑟要解这个梦，约瑟应该就马上的听法老讲吗？啊，法老请你讲了我就能解。不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不能不先把梦放在一边，把我自己的冤枉也放在一边。是不是约瑟应该先讲说，法老啊，我可以解梦，但你先听我的委屈。但大概约瑟不会这么不识时务不识好歹，但是以他的委屈艰难来讲，他可能也想不吐不快，赶快先讲我的事。各位，法老的梦要先解吗？约瑟的委屈要先讲吗？各位，我们要先说我的事，要先去回答老板的话吗？啊，这都有他的道理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我们先讲，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先讲，我们总是唯一要讲的是神。所以约瑟很简单的也很重要的先说，不是别的，不是我，你说我能解梦，九正说我能解梦，他忘了我两年了。我要先说这不在我，这叫舍己，这叫背十字架，这叫高举基督。舍己背十字架就是高举基督，信靠耶稣，荣耀归主。我们自己不是最重要，甚至完全不重要，不在乎我，在乎谁？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神是这个宇宙中的中心，是宇宙的一切，是超乎这个宇宙，是创造着宇宙，管理着宇宙，拯救的，定罪的，审判的，成全的，只有神。所以在梦之前，在我的委屈之前，我先要说神。神会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这里约瑟有没有讲得太过分呢？约瑟的确把平安的话回答了法老了，是神回答的。是不是因为约瑟已经听到这样的话了？各位，下面法老是讲梦了，可是我们要说，约瑟在被带上来的时候，约瑟有没有问人家发生了什么事？法老做了梦，梦见了什么？既然法老把这个梦跟每一个人都讲了，或者跟每个术士都讲了，大家可能也会传述这些，所以约瑟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梦是什么了？只是要听法老再讲一次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的确知道有平安。不过我也要说，各位，就法老梦的本身是很不平安的哦，是肥的被瘦的吃掉了，是美的被丑的吃掉了，而且我们后来看到那个其瘦其丑如洗呀，这个世界好像是很多不平安的事情，而约瑟也知道法老现在很不平安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梦。我们乍听之下，我们听之下，甚至这个梦的意思的确不是一个平安的梦，你也知道是什么，就七个丰年会被七个荒年吞吃，你一切的美好会被荒废。各位，这不是我们的人生吗？我们的不是先有丰年吗？你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不是充满了丰年吗？十几二十三十岁的时候，甚至四十岁的时候不是丰年吗？你身强体健，你头脑聪明，你可以跑可以跳可以玩可以吃喝玩乐，然后就被荒年，就是年老吞吃了，你慢慢就老了，你不能做事了，你最后就死了。哎呀，法老的梦不就是我们的遭遇吗？但是神能够在这个里面给我们平安的话吗？能够的，神的救恩就让我们得到平安。不在乎我，解梦不在乎我，做梦不在乎我，解决困难不在乎我，在乎上帝。上帝能用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也许是约瑟已经知道这个梦，也很神奇的就立刻知道答案。如果是，也是因为他信靠上帝。也许约瑟不知道，还不知道这梦，但他对神有信心。神现在带我出来，神有他的美意。如果是这样，那约瑟信心真是了不起。 他自己现在还刚刚，甚至可能继续会是一个再求之身来。神正是误了他这么多年的事情，他还能说神会将平安的话回答你。我也不知道约瑟讲这话有没有想到，就在两年前，神没有用平安的话回答善长啊。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讲，我觉得这相当的复杂，人生很复杂，愿我们总有神的智慧和慈悲。好，现在法老要讲他的梦了，当法老讲他的梦还不如约瑟解的梦那么重要，但这也很重要了。十七节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梦见我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肥壮又美好，在芦荻中吃草，随后有七只母牛上来，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。这跟上面不一样，又讲到软弱，就是他对那个肥和瘦印象都很深刻，不过这个瘦牛好像印象更深刻。各位，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我们对美好和痛苦都印象深刻，但是好像我们觉得那个痛苦的比较多啊。我希望基督徒能够靠着主多活出美好的，因为即使在痛苦当中，就像约瑟，甚至就像我们主耶稣，我们仍然能够因为信靠上帝有极其的美好，而且克服了这些软弱丑陋干瘦。他特别讲，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么不好的，他的印象特别深刻。然后下面就是这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前的七只肥母牛，都吃尽了，那可怕。好，这是最可怕的，我们也说这就是人生。那更可怕的，吃了以后看不出是吃了，那丑陋的样子人就和先前一样，我就醒了。你醒了吗？其实更困惑了。那我们怎么能够醒过来，不困惑，知道人生，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呢？我们要下次再说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能将我们神的殿